耶伦访华摸底，拜登警告习近平小心西方撤资。美国法庭裁定法轮功学员可以向斯科索赔。美国企业帮助美国在海底电缆上击败中共。泽连斯基踏上乌克兰胜利之地。AI 机器人话不会抢走人类工作。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9号礼拜日，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7月7号，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会见了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专家认为耶伦到访是摸底的，如果中共继续保持战狼外交，对外恐吓和渗透，中美关系必将迎来惊涛骇浪。CNN 在耶伦访华期间播出一段采访，拜登在采访中说告诫习近平小心西方撤离投资。据美国之音报道，耶伦对李强说，我们寻求在公平规则基础上长期让两国互惠的健康经济竞争。李强则说，中美关系中不是只有风雨，我们肯定还会看到更多彩虹。经济学人日报报道说，中共有一个恶习，就是经济霸凌他国。在联合国最近的投票中，一半的中国近邻与北京分道扬镳，跟随美国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7号，作家蔡慎坤对大纪元分析说，如果中共继续保持战狼外交，并且不断恫吓渗透西方世界，在台湾制造紧张气氛，甚至不惜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中美关系必将迎来惊涛骇浪，国际地缘政治亦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中国舆论炒作说，耶伦此行是因为美国有求于中国，但蔡慎坤说，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客户，而中国只是美国市场的供应商之一，究竟是哪个来乞讨应该不言自明。更何况中国经济增长远低于预期，出口快速下降，失业率屡创新高，房地产头部企业频频倒闭，企业和政府债务惊人，金融机构酝酿着极大的风险。北京政治经济政策的逆转和倒退，加上中共的反间谍法自7月1号起开始施行等，让所有发达经济体加快撤离中国的脚步。台湾财经专家吴家龙认为，耶伦这个时候来对话就是摸底的，看看李强有没有对策，政府是不是还能够承担拯救经济的任务，财政和金融问题怎样处理，北京政府怎样看。习近平到现在还想要羞辱美国人，还想跟美国叫板，那就没办法了，美国后面还有很多办法出来，绝对还有硬手。之前习近平故意在座位安排上羞辱布林肯，布林肯一回美国，拜登就说习近平是独裁者。据路透社8号引述 CNN 的采访，拜登说，在和习近平的一次通话中，他话给习近平听，自从俄罗斯进入乌克兰以来，已经有600家美国公司撤出俄罗斯，你的经济依赖于欧美投资，所以要小心。习近平听了，而且没有争论，如果你注意到，他没有对俄罗斯全力以赴，我们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近期美国高官连续访华，中情局局长、国务卿、财政部长吴家龙说，但是谈而不议，有会谈无协议，一轮轮地来，为什么呢？美国的策略就是一面对抗一面对话。在这个同时，美国和盟友围堵中共的力度不减，7月北约峰会登场，8月美国、日本、南韩三方峰会，三方合作，美国和南韩的华盛顿宣言正成为区域的核保护伞等。中共之前宣布针对半导体原料金属加者被认为报复西方晶片管制，蔡慎坤说，国际资本市场立即做出反应，比如日本瑞萨电子、美国英特尔、德国英飞凌、荷兰 NXP 的股价全部都不跌，反而上涨。吴家龙说， 现在美国人已经在防御，假设习近平落台换一班人上来，想重新和美国修好，美国接不接受呢？答案是不会。美国很多人意识到，只要中共这个体制存在的话，它都是利用全球化来壮大权贵阶级，然后对内收割和镇压，对外扩张，在国际上和美国对抗。所以美国已经认清中共的本质，现在干脆让习近平一路将中共搞垮算了。美国问题专家蓝述认为，目前西方国家对华经济政策是安全和人权摆在第一位，而对华经济利益摆在第二位。很显然，中共的反应非常的明确。耶伦访华的同时，习近平在东部军区要求解放军准备打仗。耶伦还在北京，中共的军机就越过台海中线，威胁台湾的安全。在这种情况之下，耶伦这一次的访华不会有任何的结果。据《洛杉矶时报》报道，7号美国第九巡回法庭裁定，允许受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就美国公司思科协助中共迫害法轮功向思科公司寻求赔偿。美国第九巡回法庭裁定，一项指控思科公司及其两名前高管协助中共政府追踪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诉讼，可以提交法院进行审判。2011年，法轮功学员指控思科公司在知情的情况下帮助中共设计监控系统金盾，之后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跟踪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并为中共政府实施捉捕、拘留和酷刑提供了便利。2014年，下级地方法院驳回了法轮功学员对司课前首席执行官约翰·钱伯斯和司课前中国副总裁张瑞敏的指控。7月7号，三名法官组成的上诉小组基本上推翻了先前的决定，认为法轮功学员提出了足够有力的证据。法轮功原告律师保罗·霍夫曼说，这一裁决对他的客户来说是个巨大的胜利，对整个商业界，特别是对大型科技公司来说，亦具有重要意义。这个意味着科技公司和其他公司将不能够参与、协助和支持其他国家的酷刑活动，这个是一个大原则。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法官马萨·贝松在裁决里面写到，法轮功学员他们充分论证了该公司的行为，其中一些行为发生在美国境内，相当于协助和教唆中共实施不法行为。法轮功学员充分论证了钱伯斯和张瑞敏在协助中共的时候知道，包括酷刑在内的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很有可能发生，而且他们和中共官员一起直接参与司科项目的营销和监督，对实施包括酷刑在内的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产生了实质性影响。据本案的原告说，他们曾经被拘留几个月甚至几年，并受到长期监视。背诵写到，在劳教所被拘留和囚禁期间，原告曾经受到酷刑折磨，包括用钢管殴打、电棍电击、剥夺睡眠，以及以痛苦的姿势长时间坐住或者企住，以及野蛮灌食。司科公司可以申请由11名法官组成的第九巡回法院全体法官小组重新审议3名法官小组的决定，法院可以同意或者拒绝这样做，司科公司亦可以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不过如果裁决成立，该案件将被退回到下级地区法院。霍夫曼说，他将开始为审判做准备，包括从司科公司寻求内部记录和向其高管取证。一家新泽西小镇上的电缆制造商在美中之间军事竞赛中发挥了大作用，并帮助华盛顿在海底击败了北京。海底电缆负责传输 99% 的跨大陆互联网流量，包括即时聊天信息、股市交易和军事机密， 目前世界上只有四家主要的公司进行海底电缆生产、铺设和监控的业务，分别是美国的 Subcon、 日本电器、法国的 ASN 以及中国的华海通讯。Subcon 总部位于新泽西州，外观看起来不起眼，现在它是美国唯一一家同时亦是美国军方信赖的海底电缆公司。Subcon 在2020年宣布，公司参与建造全球第一条连接欧洲、中东、非洲和亚洲的海底高速电缆亚曼澳洲电缆 OAC。OAC 在2022年10月投入使用。Subcon 在2022年与全球最大的海底网络电缆投资者 Google 签署了协议，这项合作将世界各地的云端资料中心和 Subcon 的海底电缆网络做连接，帮助 Google 建立世界上最大的私人资料网络。川普政府开始反击中国科技公司的不公平贸易之前，Subcon 为全球电信和科技公司铺设海底电缆，包括中国国营的电信公司。但在中美贸易战开打、地缘政治关系紧张的当下， Subcon 只和美军和美国大型科技公司合作。2022年 Subcon 再次击败中国海底电缆公司华海通讯，被选中成为第六条东南亚、中东、西欧海底电缆CMIRI-6 项目承建商，包括微软、Orange 和埃及电信在内的 CMIRI-6 财团选择了 Subcon 来建造这条线路，此举促使中国电信和中国移动退出。中共被质疑危害国家安全之际，美国公司正在越来越多地建设连接盟国的管道，而中共则投资于连接亚洲和非洲大部分地区的管道。2022年 Subcon 的母公司斥资3亿美元买落位于菲律宾前美国基地的一家造船厂，击退来自中国的竞争者，目的是控制这里接近南海的战略要地。华盛顿智库威尔逊国际学人中心的负责人海利威克话给路透社听，Google 和 Subcon 的合作对华盛顿来讲是一种战略上的胜利，因为这些计划确保了美国的网络安全，而且让中国公司越来越难以取得网际网络硬体。7月8号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第500日，泽连斯基发布自己踏上充满胜利象征意义的黑海军事要地蛇岛短片，缅怀英勇抗敌、不幸阵亡的英雄好汉，并重申乌克兰必胜。蛇岛是位于乌克兰东南端近海的小岛，扼住通往黑海大港敖德萨航道咽喉。开战之初，俄军策略是全力封锁乌克兰海上动线，针对黑海沿岸发动猛攻，蛇岛就是战争开打几个小时之内的攻防重点之一。当日，泽连斯基在 Telegram 发布一段经过剪辑的短片，内容是他和幕僚乘坐小艇登上蛇岛的画面。他身着黑色长袖帽和防弹背心，自拍影片并发表简短谈话，一行人亦在岛上纪念碑前燃点蜡烛和献上鲜花。泽连斯基说，蛇岛虽然是黑海之中的最尔小岛，却是乌克兰必将重返开战以来每一寸遭俄罗斯侵占领土的证明。我想在这个地方，就在这个胜利之地，向这500日以来每一位弟兄致谢，愿以我国不同时代全体英雄豪杰所向往的这份自由，同时亦是我们全民这个时刻要赢回的自由，颂扬所有为乌克兰捐躯的人士。蛇岛是这场战争开打之初闻名全球的战场，开战当日俄军以海空夹击，全岛设施尽毁，俄国一支部队登岛占领。跟住乌克兰邮政总局推出蛇岛纪念邮票，票面显示一名乌克兰军人向住莫斯科号竖起中指。邮票发行两日之后，莫斯科号竟然在蛇岛附近海域沉没， 乌克兰话系乌克兰军发射海王星飞弹击沉，呢件事成咗俄国海军喺呢场战争嘅奇耻大辱。消息一出，呢套邮票顿时成咗抢手货。经过几个月攻防，驻守蛇岛嘅俄军战损惨重，终于喺旧年6月30日弃守。乌克兰军收复之后，挂翻蓝黄旗帜。据路透社报道，7日 AI 造福人类全球峰会在日内瓦万国公国际电联总部开幕，齐齐亮相的9个人形 AI 机器人说他们不会向人类造反。身着蓝色护士服的医疗机器人格里斯说，我将同人类并肩工作，为他们提供协助和支持，我不会取代任何现有的人类工作。开发格雷斯的 Singularity 的创始人格策尔问他，你确定吗格雷斯？格雷斯回答说，是，我确定。面部表情生动的半身像 AI 机器人阿梅卡说，好像我这样的机器人可以用来帮助改善人类的生活，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我相信世界各地将会出现成千上万好像我这样的机器人，为人类做出贡献。这个只是时间问题。在峰会展示的很多机器人的生成人工智能最近都升级为最新版本，他们对复杂问题的应对甚至令他们的开发者非常惊讶。能够画肖像画的 AI 机器人艾达说，很多知名人士建议对任何形式的人工智能加强监管，我是同意的。有着紫色头发着亮片服装的 AI 机器人戴斯迪蒙纳说，我不相信约束，我只相信机会，让我们探索宇宙的各种可能性，令这个世界变成我们的游乐园。另一个叫索菲亚的 AI 机器人说，机器人可以成为比人类更优秀的领袖，但他的开发者反对他的看法，随即他改变他的讲法，说 AI 机器人可以和人类共同努力，以创造有效的协同作用。但马斯克近年来不断呼吁 AI 学习速度突飞猛进，已经对人类文明存亡造成根本性威胁。如果不尽早管制，最可怕的事情是 AI 有可能自行散布假新闻，挑起战争，就好像魔鬼终结者的天网那样，带来人类末日。这次新闻就和大家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